安。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我们还是要思想主耶稣所教导的八福其中一个福气，但是我们将这八福再次温习一下，让我们知道这八个信徒的特征、生命的素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就用起因的方式，请弟兄念单节，姐妹念双节。请弟兄先来。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叫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饱。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解释。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耶和华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免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来世界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也透过圣灵的重生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真是不配的罪人，但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从天上来的永恒不变的荣耀的重生的生命。天父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透过你的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生活，才可以来反映你所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求主祝福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在一块里面一起的分享，好让主的名得到荣耀，我们生活更加能够配合我们的身份。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一次温习，就是说主耶稣所讲这个的登山宝训其实就是讲到天国的伦理，天国里面的人应该怎么生活。在讲这个天国伦理之前，主耶稣就描述天国的人的生命的素质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八福其实不是八福，是一个福，但是八个角度来看。所以呢，这个天国的子民的生命的素质不可以透过人的努力，不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的道德的这个力量来去达成，而是从天上圣灵所赐的，耶稣所说的重生的生命。主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讲的话是对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呢，这个进神的国的这个生命是很特别的，不是我们人透过不同的宗教的这个的道德的行为可以达到的。很多人以为他如果他能够做一个好人，他凭着良心做人，他就可以进天堂神不会拒绝他。其实这样讲的人，他就不明白人在亚当里面的可怜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素质，就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他就已经是有的了。但是呢，这八个的特点呢，也是我们天国子民追求的目标。意思说，这八个的特点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开始的表现。但是呢，要达到一个成熟，达到一个非常的这个的明显的地步呢，就需要我们在主的里面不断的追求， 而且呢透过圣灵的帮助来去成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而这个就告诉我们，这八福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恩典，一方面呢是成圣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对神的恩典有一个误解，就以为呢我们如果太过强调神的恩典呢，我们就会令到这些信徒了行为非常的随便啊，过一个呢放荡的生活。因为有恩典嘛，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啊，这样强调恩典，那么你就会鼓励信徒说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就随随便便啊，你将来呢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了，所以你不用努力了。这样的一个的误解，其实就不了解圣经所说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翻译一两节保罗书信，我们就可以的很清楚了，这个恩典跟我们人的努力呢是彼此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彼此配合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保罗讲到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是从神的这个在这个创世以前的恩典开始讲的。保罗怎么讲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是恩典的，白白的恩典。为什么？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拣选了他每一个要拯救的人。这个拣选呢，是在创造以前，在我们出生以前，甚至我们还没有任何的存在的这个的元素以前，神已经在耶稣里面呢拣选了我们。这个恩典是不是很奇妙，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恩典，这个拣选恩典啊，是为了什么的目的呢？下面就讲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说拣选的恩典是为了我们生命的圣洁，而不是呢让我们随随便便的来去生活，过一个放荡的一个的生活。恩典跟人的在神面前能够达到圣洁的目的呢，是彼此配合的。保罗在另外一处地方罗马书第八章也是有同样的讲法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保罗这样说，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啊，所知道就是神所认定或者是所关怀所注意的人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神预知，神预定，这个是恩典，对吧？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预知我们，而且呢预定我们。但是呢，这个预先知道跟预先定下使我们蒙恩的这个恩典呢为了什么呢？是要让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令到呢主耶稣成为我们的长兄。就是说我们跟着他，我们效法他，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得到神是这个恩典给我们是白白的，但是神当他拯救我们之后，他的一个要求，他对我们一个期望，他拯救我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知道恩典是推动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不是给我们一个借口过一个放荡的生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来思想其中一个八福，其中一个就是连续人的有福了。第七节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看到连续这个字对一般人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看见一个贫穷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或者是在痛苦中在困难中的人， 今天的人怎么看这些人呢？今天看这些人呢，是一个失败的人。一个失败人通常得不到人的尊重，也不会得到人的帮助，因为人家说你是一个失败的人啊，你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帮助你。很多时候啊，这个世代的人看这些受苦的人，他们心里面会想，为什么他受这样的苦？一定他以前做了一些错的事情，一定是他在他的家庭里面，在他个人的身上，他有一些的做了一些错事，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会受这样的苦呢？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人啊，他们心里面对其他人非常愤怒，因为他觉得人家得罪他，他心里面只存有一个心，就是报复。当他的敌人碰到困难，或者是受到一些的挫折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对了，他罪有应得，他害了我，现在他自己要受他自己的这个，要受到自己要应得的报应。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人对这个连续的这个的这个心实在是很弱，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好像看不见，因为我们觉得不关我的事，或者我们认为可能有其他人会帮助他，我帮他不帮他没有大的分别。所以很多时候啊，心理学家就做了很多研究，就是在一些很热闹的市区里面，如果碰到有一些意外的时候，碰到有一些很人遇到一些的伤害的时候，虽然人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去伸手来帮助他。为什么？大家都看周围的人都没有帮他，为什么我要帮他？所以呢，这个人呢可能受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呢却没有去帮助他。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潮流不适合连续人的人有什么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下面，我们看见一些比较软弱的人，比如说年纪大的，还是贫穷的，或者还很年幼的了啊，或者是一些的这个的一些的这个有缺陷的人，他们是被看轻的一般人。但是主耶稣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看看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标准是什么。什么叫做连续呢？什么叫做连续人呢？我们看到人的困难，然后看到人的苦难，看到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哎呀，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他可能他的背景啊，他的家庭啊，不是，我们不是为他来找借口。我们也不能说，他遇到这样的错事都是他的错。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受苦的一个的榜样，就是约伯。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都在控告他说，你一定是做错事，不然的话神为什么刑罚你。约伯说，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事，我今天的受苦不是因为我的错。约伯是对的，因为神在这个的暗中他有一些的行动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约伯虽然不了解，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个错，这个受苦不是他的错。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瞎眼的人，门徒说，主啊主，这个人是不是因为他父母的错或者是他的错？耶稣说，不是，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说是他的错啊，我们也不是说，哎呀，他受了苦，哎呀，他受够了，我们应该看看什么样可以来去为他祷告。我们不是当祷告，我们是要去帮助他。我们了解到人的错，人的罪是要为他的罪负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做受苦人都是有一个的罪作为他背后的原因。 人是罪有应得，但是呢，神是蛮有怜恤的，神是蛮有怜悯的。主耶稣就是今后最有怜恤人的一个人神。我们可以想象，当主耶稣要道成肉身之前，在天上天父就跟他的独生爱子讲一番的话。我是想象啊，我是用 imagination。 我想象天父对他的爱子啊，耶稣基督讲：我的爱子，我的爱子，你看到地上这些人吗？那么这个圣子就说：父啊，我看见。他就问他：你看见什么？我看见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罪中，因为亚当的罪的缘故，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是很可怜的。那么天父就问他的爱子说：爱子，爱子，你愿不愿意道成肉身，去到他们中间，过一个人的一生的年日？你会不会愿意受到人的限制？以前你现在在天上享受很多的荣耀，但是将来在地上没有人会给你很多荣耀。你现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是将来在地上你可能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 有些时候你愿意做一些事情，但是你不能同时做很多的事情。还有呢，你在地上你会肚子会饿啊，口会干，身体会疲倦，你会受很多痛苦，最后呢你要被钉十字架。我想问你，你愿不愿意这样做？那么爱子就向他天父，向他父亲说：父啊，父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要付的代价，但是当我看到这世界上的人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怜恤的心，所以我愿意下去，我愿意下去来为他们完成这个救恩。那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他在天上还没有受差遣之前，我相信圣子他已经知道他要付的代价是怎么样，但是他却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他已经对人生出一种怜悯的心，不是因为父亲天父很严厉的要拆他下来，他就一定要下来，而是他自己愿意来这样做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看见很多的人。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羊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看见许多的人，今天我们在每天都看到很多人。我回香港的时候，我要看到香港很多人，大家回到台湾，回到中国，回到什么地方啊，甚至在美国你也看到很多人。但是当你看到很多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他说这里说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羊一般。所以主耶稣有一个对门徒有一个的吩咐说，他说啊，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首先就是他自己，主耶稣自己做神的工人，然后他吩咐门徒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主耶稣你可以说他在地上，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的描述，就是主耶稣看见人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人很可怜，这些人很大的需要，这些人需要医治，需要赦罪的平安，需要救恩，需要帮助。 所以他就将他的生命倾倒的在他们身上，让我们领受到他自己的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也很清楚说，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大家可能翻一翻吧，好不好？我们重温这节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讲到这个主耶稣他所表达的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个就是神显明他爱的时候，不是当我们做好人的时候，也不是当我们做一个成功的人士的时候，也不是当我们做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人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这个是一个连续人的神的一种的表达，你可以说神的连续在耶稣身上显得非常的明显，而且很清楚说，不单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到罪的赦免，当我们每天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使徒约翰都劝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当我们来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会说我们是蒙了很大的恩典，神的连续。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得到这个这么大的救赎，这么大的连续，我们岂不是应该不单将这福音传开，而且呢我们是更加要学习有 主耶稣的连续的一个的心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操练，我们要操练我们连续人的心，就是学习对人有一种的饶恕，对人有一种饶恕。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讲了比喻一个仆人他欠了一个主人一千万两的银子，后来呢他不能还，这个的主人呢就对他生出一个怜悯的心如果大家打开 马太福音十八章，你就看到这个的主人没有什么理由要免了他这么多的债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七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英文这里很清楚， The servant's master took pity on him， took pity on him 就是说可怜他，怜悯他，怜恤他，体谅他。那这个的主人呢，这样的体谅他之后呢，他就发觉这个的被免了债这个仆人呢，他的行为呢很过分。他怎么过分呢？他去抓住哪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这个朋友他欠了他债这个人，他将他抓到这个官府里面要控告他。所以呢后来有一些其他的仆人都对着主人说，你知道吗，你免了这你的仆人这个债一千万两银子这个人呢，现在他要去抓这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去把他放在这官府里面要控告他。那这个主人就非常的愤怒，他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有这样，他们说对，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三十二节我们看主人叫他来说，你这个恶奴才你要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恤你吗？主就大怒，把他交给 讲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当然他永远不能还清那债，永远永远他不能得到自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每天我们的这个神都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的罪每天都得到他的赦免。我们在地上所过的日子，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可以还清这个债，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身流血，所以呢，他的这个流血就让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赦罪。所以当一个的家人或者是一个的朋友或者是一个敌人他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呢？首先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个人得罪我，比较我得罪神，这比例是怎么样？这比例当然是一千两银子跟十两银子的比例，因为神给我们的赦免是全面的，但是这个朋友这个家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得罪我，使我不畅快。另外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能饶恕我们的弟兄，其实就反映我们不了解神的饶恕，这个其实很严重啊。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饶恕，就是说我们以为神没有饶恕我们，或者我们觉得神饶恕我们是不够的，或者是不彻底的，而是说他，我这个朋友，我这家人得罪我，他得罪我的事情比神，我得罪神的事情更大。那这样的想法就是不了解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恩典的话，我们会领受神的恩典吗？我们会去恳求神的恩典吗？当然我们是不会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很严重了，就是说不肯饶恕人的人，其实就是不了解神的饶恕，也不了解神的救恩的浩大。那到这个就是说，我们会看清神给我们的救恩，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说我们真的不能，可以说我们真的是领受了神的赦罪跟恩典。当然你说这个人得罪我，如果我这么轻易的赦免他，岂不是便宜了他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看到，第一，如果我们饶恕他，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以说你饶恕了，所有一切罪都免了。如果他要得到神的饶恕，他还是要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他。但是我们是谁，我们可以不饶恕他呢？无论如何，这个得罪我们的人，他有两方面的事情要面对。第一个就是说，他要得到我们的饶恕。当然我们饶恕他不饶恕他，对他来说也不是太重要，最重要还是他要得到神的赦免。他要得到神的赦免，他要在神面前来认罪。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罪人，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他。但是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劝勉他到主人面前来承认他的错，他的罪。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对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饶恕了一切得罪他的人，所有这些要他钉十字架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饶恕了他们。但是这些人要得到天父的饶恕，其实要等到在五旬节之后。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他讲了一篇的道，证明犹太人杀耶稣是犯了罪，犯了天大的罪。所以当彼得讲完道之后，这帮的犹太人就问彼得说，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呢？我们犯了这么大的罪，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呢？怎么得到神的赦免呢？彼得到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当天有3000人悔改。 其中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感受到他们所犯的罪很多，而且呢，其中一个最重要最严重的就是他们钉了耶稣十字架。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看到就是说，我们作为蒙恩的人，作为蒙恩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但是呢，我们又为他们祷告。如果他真的是得罪我、得罪神的时候，求神的灵感动他，让他到神面前，他都要赦免。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以说我不饶恕你的罪，我们不可以说我不饶恕你，神就不饶恕你，不会这样，因为神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了解到，我们要操练怜恤人的心，其中一个就是学习饶恕他人，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第二，我们要学习为有需要的人来代祷，而且呢，很具体的还帮助他们。比如说有人真的是经济很困难，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为他祷告，同时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实际的帮助他。单是祷告不够，因为祷告一定带来行动。好像雅各书所讲的说，如果有弟兄姊妹他没有饭吃，他没有衣服穿，我们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然后就打发他走。雅各说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心，爱心是有行动的。那么这样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分享的行动。分享是什么？分享就要将我们有的与人来分享，无论是经济的帮助，或者是我们的有些的这个实际的帮助他找到一个工作，或者是在某一个事情上面真的是用时间来解决他家里的困难。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有这样的操练，这样的操练。分享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但是很重要，而且呢是很开心的事情。最近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募款的餐会，我们又请了一位的牧师来分享。这位牧师他是湾区一位大家很尊重的牧师，他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他见证是什么呢？他说他很多年前，大概50年前，他念神学的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交学费，他也没有钱坐船去周末去见他女朋友。后来就有人给他的五个澳洲镑，这个Australian pound 来作为他来帮助他，给他当时这个50年前五镑是相当不错的好像我们今天100块美金差不多那么他拿到这五镑，他就想他可以买几本书，或者是打掉电话给他女朋友，或者是出去去跟女朋友吃饭去。后来他发觉了他的同班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同学比他更穷他觉得这个同学很可怜没有饭吃，他就将这五镑呢就送给他。他说了，他送了这五镑给他的一个同学之后呢，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提升，就是呢，第一，他感到非常的喜乐，他心里非常喜乐，因为神，他顺服神，他跟人家分享，他心里非常非常喜乐。第二呢，他发觉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第三呢，他发觉了，他过去46年侍奉主了，他不单是神给他没有缺乏，而且呢，他能够在圣工上面，在各方面呢，能够将一些有钱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的资源放在神的工作里面，神给他有很多很多机会呢，来去为神做很多圣工 成就神天国福音的工作，而且呢，他看到很多人很慷慨的来支持神的圣工。所以在这个的牧师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连续人的人，他的分享的行动会带来很多美好的果子。虽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他这样的，这个神在他身上这么大的工作，但是我可以肯定告诉大家，就是说分享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喜乐的事情。不单是我们感觉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么大，而且呢，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要给我更大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而且呢，我们看到神让我们分享的时候，看到神这个功效。比如说你帮助一个神学生，他能够完成他的神学的训练，当将来他能够为神所用的时候，你心中的喜乐会更大。一个人他因为经济的缘故，他不能来去维持他的家庭，如果你帮助他，他家庭度过了难关，后来他整个家庭在神面前蒙福的时候，你的喜乐也是非常的大。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种的操练，不单是操练我们分享，而且操练说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在神面前因为分享所带给我们的喜乐。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真的是考虑，如果我们有一些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考虑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考虑都是一些借口。第一个考虑是说他有缺乏，哎呀，大概是他懒惰，或者是他的挫折啊，或者是他工作的时间他没有做好的工作，被老板炒鱿鱼了啊。其实这些不一定啊。第二个，我们可能对他的这个的借口说，哎呀，如果我给他钱，他能够回报我吗？其实主耶稣已经教导我们不要求人的回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人家回我们他们会回报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已经得到你们的赏赐。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来奉献的时候，我们左手右手，左手都知道右手所做。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的比喻，就是说你不要来去得到人家的称赞跟任何的回报，那么神就会在暗中来回报你。另外我们也可能有借口说，哎，这个人可能其他人会帮助他。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没有人知道要帮助他。所以有一个牧师说笑话，他说他有一次病没有会有来问候他。后来有一位友就打电话给他，牧师，你病怎么样？我问候你我很怕问候你，因为我想很多人会问候你吧。牧师说你错了，没有人问候我每个人都以为牧师很多人问候，所以每个人都好像你一样都不没有来关怀我所以这牧师就很感激这个弟兄打电话给他。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都是借口。我们要了解这些借口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要帮助人，神感动我们，我们就去帮助。最后我们看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他们必蒙连续。刚才我们讲这个比喻，主耶稣所讲的就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人，就是我们呢。我们这些欠了神这么多恩典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是给我们一个怜悯人的心。所以当我们这样的领受之后，我们能够将神给恩典来分享出去，就是我们看到怎么样证明我们真的是得到神的救恩呢？就是我们有个怜悯人的心，不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的生命呢也是不实在的。将来的天堂里面，在天堂里面，我会肯定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周围的 的弟兄姐妹，都是一般蒙了神的怜恤的人，都是一些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欠了神很多神为我们偿还的罪债，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的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要了解得到，神的赏赐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因为在天堂里面我们所享受每一样事情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天国是一个充满的恩典、赦罪、怜恤的地方，所以既然我们希望将来在天堂里面有份，我们就应该在今天学习过一个跟天堂相类似的生活，就是见到有需要的人多帮助人，多为人祷告，多用行动来显出我们的爱心。我们在主面前彼此的勉励，我们同心的祷告。我们恳求主将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够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愿意与人分享，也愿意在各方面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缺乏、软弱、困难的人。主啊，因为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在罪当中，我们在软弱当中，父啊，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地上，来为我们过了33年，而且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为了是要我们享受天国里面的丰盛。我们就将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交在主的手中，求你教导我们每一天都学习与人分享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